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海伦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1月号，题目是毒品合法后实况更糟糕，撰文的是陈小玲。加拿大统计局在去年底发表的一份报告称，国民的预期寿命已连续三年下降，从2019年的 82.3 岁下降到2022年的 81.3 岁。预期寿命是一个人从出生或65岁开始预计能活的年数，根据某一观察期的死亡率统计数字计算，可以说是反映了国民的健康情况。2022年加拿大人的头号杀手是癌症和心脏病，第三位是新冠病毒，而第四位则是意外身亡，绝大部分属意外服食过量毒品，死者大多是较年轻的国民。年轻人猝死被认为是国民预期寿命下降的原因。2017年卑诗省的人预期寿命连续两年下降，统计局指这是太多年轻成年男子意外服用过量药物致死所造成的。吸毒不单是个人悲剧，对国家来说难道不也是一场浩劫吗？2020年沙省年轻女子布莱斯因为服食过量芬太尼而毙命，她的母亲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，从来没有想过女儿会先她而去，自己今生再没有机会看到女儿步入中年。妈妈叹息说，谁也不想白头人送黑头人，但现在的处境是生命正在消逝，他们不应如此早死。在2023年统计局的报告中，沙省人民预期寿命在过去三年的下降幅度是各省之冠，从2019年的 80.5 岁减少至2022年的 78.5 岁。研究认为，这正是大量年轻人吸食过量毒品致死的后果。根据统计局的数据，2016年1月至2023年3月期间，加拿大共有38,514宗因吸食毒品的死亡事件，而在2023年期间，共有1,904宗明显吸食毒品致死事件，平均每天有21人因此而死亡。但在2021年，因为服食过量毒品致死的个案比前一年增加了 32.9%。在2023年期间，大多数吸毒致死个案发生在卑诗省、阿省和安省。沙省和育空地区的死亡数字也有上升趋势，大部分死者都是年轻至中年的男性，占 73%。年龄在20至59岁之间。而在所有致死个案中， 81% 与芬太尼有关。自2016年以来，这一比例增加了 42%。 在2016年至2023年，加拿大共有逾5万宗因吸毒而入院的个案，在2023年共有约2000宗因吸毒而入院的个案，平均住院日数由5日至15日不等，性别以男性为主，以30至39岁的年龄层最多。同一时期共有超过9000多宗因吸毒而使用紧急救护服务的个案。根据 SAGE 期刊所收录的澳洲医学会资料，加拿大因为服食过量药物而致死的人数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二，每十万人中便有 5.65 人因此死去，除了美国 20.8 人外，比英国和澳洲等国家都要高。 一般来说，人的寿命应该随着医学、营养、水质和居住环境的改善而延长。有学者认为，加拿大人预期寿命缩短的现象令人困扰。卑诗大学人口及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麦克格雷接受 CBC 访问时表示，有很多年轻人死亡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都是出人意料的。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，我认为应该关注。西安大略大学的人口学家和社会学教授扎亚科娃也有同样意见。即使在 COVID 期间死亡人数增加，它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力也远远小于导致年轻人死亡的鸦片类药物，因为他们本来可以活下来的岁数突然中断了，这却会使预期寿命急剧下降。然而生命并非只是个数字那么简单，毒品夺走了一代年轻人，遗下了悲痛欲绝的父母。布莱斯的母亲最难释怀的是女儿竟如此死去。母亲在为女儿撰写的悼词上第一句是，布莱斯于2020年12月8日星期二在一条小巷里独自去世，享年26岁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1月号，题目是毒品合法后实况更糟糕，撰文的是陈小玲。我是海伦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